我们一起读今天、我们一起领受经文的、内容下。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叫做活在成长之中，是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十一节，也是我们读经的两年读经计划呢所来到是、读到的、速度、来到这个时候。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十一节，让我们来到一起诵读。好，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又要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有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活在成长中，活在成长中。有一个故事呢，大家都听过，亦都是或者是值得是再回味一下呢，就讲到一个美国商人在墨西哥、坐在海边、这个小渔村、一个码头上呢，看到一个墨西哥的打鱼佬就撑住一个细艇就经过。这个细艇上面呢有几条呢很高档的鱼、这个渔夫呢就打了几条很高档的鱼、故事说呢是、大黄鳍、Yellow Fin、Tuna 你知 Tuna 在日本呢一条 Tuna 可以卖上是100万日币，差不多万几蚊加币、即是高档鱼来的。这个美国商人对这个打鱼的墨西哥打鱼佬就捉到这么高档的鱼就很、恭维啦，就问他你用了多少时间才捉到这么多鱼啊，这样。这个墨西哥打鱼佬就说、不是很久、大半日到啦，这样。咁啊，点解你唔打耐啲啊？捉耐啲，咁啊捉多啲鱼啊嘛。咁佢话够啦，我呢啲鱼够我啊养妻活儿一家人吓、一个月噶啦。咁样吓，啲美国人就问佢，啲美国商人就话：咁你一日剩翻时间嚟做咩啊？我剩翻时间，咁我每日咪瞓觉瞓到黎明啦，然后就出海打鱼咯。打咗鱼咪翻嚟同啲细蚊仔玩下，同老婆倾下偈啊，一齐煮啊。晚饭啦，咁啊瞓下晏觉啊，咁然后去食完饭咪去搵下朋友倾下偈啊，咁然后弹下吉他咁样，都几忙碌噶咁样吓。咁呢个美国商人就话：，我帮你出个主意啦，我喺美国哈佛大学读呢个商业管理噶嘛，我帮你个忙，你每日打多半日鱼，咁啊捉多啲鱼，然后咧就买赚多啲钱，咁你然后咧就去买啲渔船，组织个渔船队，咁咧就。然后我教你不要将鱼买给鱼贩，你直接买给加工厂，然后你足够钱之后你自己开个加工厂控制个生产，然后呢批发，然后呢是推销全球，你就离开这个渔村就搬去墨西哥城，墨西哥城就搬到洛杉矶，洛杉矶搬到去纽约，你就不断扩充你的企业。这个墨西哥打鱼佬就说：那要多少时间到啊？15年到啦，12年到啦。咁然后点啊？咁你美国商人就大声笑就话：咁就可以做皇帝啦，系嘛？你时机一到可以就你个企业上市啦嘛？咁然后股份卖俾人嚟投资啦嘛？到时你咪可以几亿几亿咁赚咯咁样。咁然后跟住点啊？美国商人就话：咁啊，咁你咪可以提早退休啦。 咁啊搬到去海邊啊，揾個漁村去住下啦。每日咪瞓覺瞓到啊，你幾點鐘醒？你幾點鐘醒？然後出去釣下幾條魚嚇，翻去咪同啲細蚊仔啊、老婆一齊傾下偈、玩下、瞓個晏覺啊。咁然後出去玩下、揾下朋友咯。咁墨西哥打魚佬就話：咁我而家咪做緊呢啲咯，做咩要等到15年之後咧？咁樣嚇。嗱，呢個故事你聽過，我都係講過。但是时常给我们一个反省，就是究竟你人一生是追求什么呢？人一生追求什么呢？那这故事不是叫我们说 你选渔村住还是选城市住，你住在墨西哥还是住在纽约，也不是说你做打鱼好还是做生意好，究竟你追求什么呢？人的人生观、宇宙观很决定一个人的生命的追求和方向，亦都决定佢每日谂嘅嘢，同埋努力去争取嘅嘢，对吗？佢精神同埋精力灌注嘅地方，就知道佢人生观同埋宇宙观系乜嘢噶啦。啊，你嘅人生观系金钱嘅话，你咪拼命系时间精力放喺钱咯。啊，如果人生观就系你家庭嘅话，当然系优先啦。乜嘢时间，乜嘢都迁就晒，乜嘢都放晒喺里边啦。人生观、宇宙观系影响一个人嘅追求同埋方向噶嘛。啊，耶稣话到。我来是叫羊，又叫人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原文呢就没有说并且的，是即是说得生命 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什么叫丰盛的人生呢？啊，今天讲丰盛的人生，当未信的朋友很多时候误会就是信了耶稣就一份丰盛啊、金钱啊、健康啊，是吧，甚至精神上啊喜乐啊、平安啊，就得到晒啦。但耶稣呢度讲，佢话佢嚟系叫人得生命，系叫人得到一个丰盛嘅生命。如果咁讲嘅话呢，王明道先生呢，因为信仰被拉坐监下长嘅日子，佢有冇丰盛人生呢？佢冇。保罗系一个法利赛人，本来佢一个德高望重。并且有权有势一个宗教人士，但是为了福音来到是最后殉道，他有没有丰盛生命呢？可见呢，耶稣所讲丰盛生命不是我们一般人以为说在世上所得到的物质甚至精神上的寄托，不是指这些。耶稣所讲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我来了是叫你和我一般的罪人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不是物质上丰盛的生命，他在世的日子显示到他枕头都没有地睡觉都没有地方，枕头都没有的。很难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面对很多挑战冲击我们信仰，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时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对吗？去喝呢是我们时常生活上都要去做的事，是不是？不论是人生日啦，人结婚啦，有人安息礼拜啦，都有饮的嘛，都有宴会。那么多时呢，我做牧师去到这些场合呢，都喜欢是多聆听少说话。因为发觉聆听比我得益很多的。很多时发觉刚刚去了一个生日的宴会啦，主人家是我们好朋友，年纪高龄了，生日大家都很开心。去到当然很多都是基督徒，我的台全部是基督徒。我坐在那里就去聆听弟兄姊妹或者信徒他们生活的状态。当然这个高龄的老人家的朋友都不是几低龄的，是不是个个都是不上下年纪。那么一台的基督徒谈话说话的内容我分析不外乎几样东西。投资啦、经济啦、时事啦、不公平的事啦、法律重状啦、激气啦、嬲怒啦、担心啦、儿女啦、臭酸啦。我坐喺度谂一样嘢就系，如果耶稣喺度饮宴咧，佢会同大家倾啲乜嘢咧？啊，当然我唔知啊，但我觉得耶稣会唔会系有另类嘅题目倾咧，或者另类嘅的心愿，希望的谈话呢是有不同的长度、深度、阔度呢？你会怎么想啊？ 當然有時飲宴咧，因為有時飲宴咧興高興啦，係咪？婚宴嗰啲咧，聲音嘈吵就冇辦法深入嘅傾。但我會想下，究竟我哋基督徒嘅傾談嘅深度闊度啊，係咪只係停留喺小組、教會查經班、主日學裏邊咧？平日閒談、午餐有冇一啲説話，有一啲嘅談話係令我哋覺得生命裏邊係有深度嘅得益呢？這個值得我哋思考一下，對嗎？彼得後書基督徒所面對嘅挑戰，係一啲假師傅提出一啲錯誤嘅人生觀同宇宙觀。彼得後書所面對嘅挑戰，亦都係啲假嘅師傅、假嘅道理、假啲影響入到教會嘅。呢啲假師傅點樣講呢？知識能夠將人在道德的束縛裏面得解放，所以不需要那么緊張，他們強調是無限制的自由 freedom、過聖潔的生活不可能，也都沒有必要，所以他們本身不守道德。他將放縱的生活方的 lifestyle 傳染給別人，他們參與祭偶像的筵席、他們嘲笑基督耶穌會再來的應許、他們擁有好相当不错的知识，他们觉得是高人一等，所以呢他们不服教会的权柄，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也都否定耶稣基督在教会的主权，认为仁义是很重要。今天我们教会没有这些假师傅，我们今天都没有接触这些假师傅，我们都避开这些假师傅，但是有没有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整个大社会里面呢，我们的媒体啊、教育啊、我哋同事啊，或者文化咧，灌输紧我哋一啲嘅人生观同埋宇宙观，系不知不觉受影响咧。例如，我哋重视现有嘅眼前嘅舒适多过系属灵嘅福气，我哋妥协罪恶嘅影响多过追求圣洁，我哋认为天堂好遥远啦，世俗太过美好，抵抗世俗嘅福乐太过辛苦啦。遥望天堂太过辛太过太攰啊！最好就是今生享受荣华富贵，来生享受天国的筵席。这个思想很多时候，我发觉在我们的言谈或者我们的思想每日计划里面都会出现。彼得后书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因为彼得对我们讲话：弟兄姊妹啊，不是的，你的生命的丰盛不是在家道富有，不是在乎你精神寄托，不是在乎你安安日日退休的年日。他说你要追求的东西带给你真正的幸福，是神生命里面很独有的本性。荣华富贵不能够给你真正的幸福，当然你穷很痛苦，但是你有钱但很自私，也都是保证你不会快乐。如果你很漂亮但没有朋友，保证你会孤单痛苦。彼得讲真正的丰盛的生命的关键不是金钱，不是名誉，不是外貌，不是地位，不是拥有的东西，而是什么呢？是信心、美德、节制、知识、忍耐、敬虔、爱心，这些内在生命里面存到永恒，在神的本性里面跟我们默默有相应的事情。这些美好的品质是神已经给了我们基本的条件的了。所以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十一节头那两节已经告诉我们，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是给了我们所有信奉基督耶稣神的儿女们的了。就好像这里所说，我们一起读三至四节一次好吗？神的圣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基督耶稣相应呼应讲，就是他来将丰盛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生命赐了给我们。所以信主的人，我们是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有神的 DNA 在我里面，这份神的性情里面的丰盛和美妙和 是 荣耀的东西，正是在这份生命的 DNA 里面要活泼地想活出来、okay? 所以第五节所说，正因这缘故我们要分外殷勤，殷勤要将这些的 DNA， 将这些活泼的神的荣耀的性情、啊、来到去活现出来，来到去经历出来，来到去享受他们、啊、所以彼得来到提醒我们、啊，基督徒都同神嘅性情有份。我哋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我哋已经喺归信耶稣基督嘅时候，重生嘅时候，神已经将呢个宝贵嘅丰盛嘅生命已经赐咗俾我哋。呢、这个丰盛嘅生命就系永恒嘅生命，就系神嘅生命，就系基督耶稣嘅生命。嗱，呢个同我哋嘅人好多时谂法唔同嘅。我哋以为话有第三、四、四节就唔需要第五节啦，因为我哋既然有啦，自自然就会培养出嚟噶啦，系咪啊？但系唔系。第五节告诉我们，已经给了我们，但我们要殷勤的培养和去操练和去活着活出来，我们才会享受到的。就等于好像父母亲帮你入大学，和你给了注册费，你可以入大学了，登记了，但你都要上堂读书，你要考试，是吧？你才得到这些知识可以毕业的嘛。等于、你抽奖抽了一部车了，但你都要有车牌的嘛，你都要去学习有车牌、啊、然后学习即揸车，等于神赐给我们一身的、啊、我们全身的、啊、肌肉、啊、但你要锻炼才有力量的嘛。所以神将基督耶稣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啊、圣洁的生命都赐给我们，我们去支取，但我们要殷勤去操练才经历到祂当中的丰盛。所以彼得劝勉我们，有你信心要加上，要加上，要加上，有七样东西，这里有七样东西。加上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加上这个字呢，在彼得的、年代呢，就表示到有很慷慨的人，很大方地，不计代价地，来到给你很多的本钱，以至你能够与他合作，演出一场精彩的表演。当时这个字是这样用法。在我们的应用里面就是说到，我们生命是一场精彩的见证，被天使和世人所观看，你都去见证神的。因此神给我们这些、啊、很奇妙并且是、啊、荣耀 的、啊、的本质、啊、以致我们能够活出这种生命。彼得就劝勉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追求。所以在第五节到第、七节呢，彼得就提醒我们追求属灵生命、丰盛生命的方向。彼得在十一节都这么说，他说，这样就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耶稣永远的国。即是说他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信了耶稣能够进入天堂为满足，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不是一个、啊、只是好像在柴里面刚刚是得救的人，对吧？一个成熟的人生，一个完美的人生，一个完全的生命能够彰显于世。虽然基督徒没有一个完全的，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我们应该有心去迈向一个这样的完全的见证、啊、所以彼得提醒我们追求的方向，提出七方面。第一方面，我们思想一下活泼的信心。第二方面就是感人的德行。第三就是丰富的信仰知识。第四就是懂得有所不为的节制。第五就是懂得有所坚持的忍耐。第六就是懂得有所警惕的虔敬。第七就是懂得有所牺牲的爱心。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心，有这七样东西，时常操练和经历这七样东西，享受你生命的丰盛，以至到能够给你自己知道你是有着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一样来看看第一组，活泼的信心。如果人要认出我们一个真实基督徒，首先是要对神有一个活泼浩大的信心，对不对？信心圣经说可以移山倒海， 信心可以见到神的荣耀，信心可以有得到神的喜悦，对吗？圣经里面讲信心不是我们自以为一种的理论，一种自己的 self-confident 自信心，又不是一种的头脑知识，是一种什么很实际的信任、顺从、信服。信心不是单单承认神的存在，今天很多人都相信神的存在，但是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领受、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信心在他们来说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信心不是单单承认神的存在或者佩服神的伟大，而是说因而我委身于神，这种的信心。雅各说嘛，你信有神吗？魔鬼也信，魔鬼的信是什么信？是头脑的信，是知识的信，但是灭亡的信。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个人被乌鬼附住，宣告耶稣的身份，他说拿撒勒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消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魔鬼都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圣者，耶稣是真神，对吗？但是单单知道不等于、是相信耶稣嘛。所以你来到教会，你成为了基督徒，是不是单单知道有耶稣，相信耶稣，但是未有真心接受耶稣？你真心接受耶稣而未有继而实践耶稣生命的真理呢？这个你的信心仍然是未曾发生浩大丰盛的果效的。Okay? 有一个人很识走钢线，有一次表演里面抱着个小朋友、在钢线里面走来走去，全场都鼓掌拍掌，但是突然间那个走钢线的人走下来向观众其中一个妇人就请求说，我可不可以将抱你的小朋友来到走钢线走来走去呢？这样这个妈妈这个妇人瞪大了眼大声说，这不得的，这怎么得啊？信心和佩服是两回事来的。很多人对基督教很佩服，对耶稣基督很称赞，等于这个走钢线的人一样，下面的人鼓掌鼓掌。但是很多人研究基督教好像学问一样，怎样平衡的身体好像走钢线，但是知识不是信心。一个人活得丰盛是要对神不单只是认识并且接受并且是顺从信服和履行基督的生命的真理嘛。人在世上尚且如果要活得是正常，坐车要对司机有信心，坐飞机要对飞机师有信心，看病要对个医生有信心，对吧？如果不是你不正常的，你坐飞机有啲惊啦，惊住个飞机师又饮醉酒会撞机，咁你又唔敢上飞机啦。坐车你又惊，唔知边个揸车啦，或者你家人啦，你又唔知，你又担心佢揸车会有意外，你又唔敢上车，系嘛？睇医生，你觉得个医生话年纪都大过你啦，可能佢又睇眼花睇错症，咁你又唔敢睇医生，咁你咪困喺屋企啦，又病啦，又跛啦，又盲啦，又唔想出街，系咪？一个基督徒能够胜过忧虑，能够有一种的平安，因为他相信神是全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个是知识。而他跟着将忧虑卸给给神，这个就是信心的实践。今天很多人在这里听到回家睡不着觉，都是他睡不着觉，不是挂着牧师或者是反省怎么行动，仍然是忧虑忧虑又忧虑。你得到的不是一种真正的信心，你只是信心的知识，这个是对我的一个大挑战。信心怎样能够长大呢？怎样能够有更大的信心呢？怎样能够有突破呢？圣经告诉我们，信心是在困难里面长大的，没有困难没有信心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不至于羞耻，是指到患难才生出真正的信心。你越患难，你越信靠神，你越依靠神，越是行在神的应许下，你越信就越深，好像奉献一样。 起咗做基督徒，對錢仍然都好緊張，唔敢奉獻嘅，對嘛？所以啲教會叫我一年一次去幫我哋講十一奉獻嘅真理，就可見啲弟兄姊妹咧，仍然都係啊信心度好有亂，唔敢信一個神嘅供應啊。所以信心係喺患難裏邊產生。有人咁講，困難生信心，信心生奇蹟。当我们求增加信心的时候，往往你发觉神会给困难你的，因为藉着困难培养我们信得过祂。神做事不会错，祂的时间不会偏差，往往是最合适最准确的时间，救兵就到了。所以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神允许我们经历各种的环境，为了是叫我们依靠祂，以致我们信心能够成长。我们对神有信心的话，我们自己会蒙福的，我们也都知道会帮助到人。况且信徒嘛，我们叫信徒对吗？信有没有信呢？有没有信心呢？所以第一样我们成长目标和内容应该有的就是活泼的信心。第二方面就是感人的德行，彼得告诉我们要加上，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如果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起点的话，德行有德有行为，有信德有行为，就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了。德行就指一种有行为的信心的见证。我们绝不能够说人不能够绝能够不能够说靠行善得救，但是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得救的人要行善。我们行善，彼得后书讲话可以塞住那些无知糊涂诋毁人的口。人越是诋毁你，越是误会你，越是重伤你，你就越做好的事情，因为观众眼睛是雪亮。一两个人讲你不好，讲你 的是非不准确的事，其他人会观察，其他人会看。基督徒如果能够折服人呢，不应该靠伶俐的口才，如果你有感谢神，但是更加要靠就是有爱有信心的德行。有好的德行呢才能够是荣耀神嘛，能言不能行就会成为人家绊脚石的了。所以神的儿女不要停滞在因信称义的道理，那应该由因信称义走向因信诚义，是吧？但人很特别的，时时只是看到人家要有 改进，人家应该忍耐，人家应该改变，人家应该收口，人家应该更加有爱心，人家应该怎样，但很少提醒自己是自己都应该改变，是吧？所以当我们冲动地或者是有意识地想去批评别人的时候，或者见到人家的错处的时候，让我们都猛烈地提下自己，就是我都不是好几多而已。所以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通常我们都是一只手指，对吧？甚至有力的是两只手指，但不要忘记五只手指里面更多的手指是指向自己。所以基督徒应该有一种时常懂得是反省自己，记得起自己，先要有改变的。有一个小孩子跟他老爸说，爹地你以后不可以对我这么恶，不可以向我发脾气，因为我老师告诉我是青春期的青少年人，是这样的。老爸回答他，你不要激起我，我是更年期的中年人。很多人结婚订婚很喜欢呢是钻石戒指，有钻石戒指就满足了，对吗？不论大小都好，如果对方给了钻石戒指就满足。但你分析下钻石戒指呢，其实是黑木炭的成分来的，是炭的成分来的、okay? 高压之下出现。但是分别就是价值不同，就是因为钻石戒指呢能够反射光芒，所以看下去呢，哇，闪闪亮 啊爱不择手啊， 光芒奪目啊咁啊嘛。但係一嚿黑木炭咧，就反射唔到任何光彩噶嘛，所以就冇人中意。德行嘅價值都係一樣。如果成日匿喺房裏邊，匿喺教會裏邊讀經祈禱上主日學聽到好啊，大家都讚你好，但係出邊冇行為冇見證，亦都冇幫助別人，亦都冇善行，你嘅信仰有乜嘢造益別人呢？係嘛？所以基督徒星期日離開教會之後咧，應該揾到機會就行善，有人就幫，有人就鼓勵。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就是先知弥迦提醒我们。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什么叫德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好公义，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不要说我个性是这样，我脾气是这样，我几十岁了，或者、我生出来是这样，逃避改变的责任。德行是要改变，新的生命有是好，有新的生活，新的性情，新的德行来到去见证，也是更加重要。第三方面，我们在哪方面要长进的经历丰盛的生命呢？就是有丰富的信仰知识。知识是指到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应该越来越渴求，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深入。怎样？多读圣经，多去了解各样，看些属灵的书籍、属灵的杂志、属灵的刊物，参加聚会，去增加自己对信仰的知识的了解。今天很多人对信仰的知识是很表面，是很肤浅，原因是懒惰，不是没有机会。因为今天网上、教会、特别大多市、各样这些属灵的知识、信仰的知识的机会学习多到不得了，但人不愿意去，因为是懒惰。没有圣经的知识，我们就会失去了目标的了。我们没有信仰的知识，我们就会入歧途的了。不懂得怎样分辨是非，不懂得分辨真假，是吧？单靠来主日学可能都不够的。你应该在小组里面多来到是交流互动，彼此鼓励怎样去成长。
Okay.
你说小组我不知道问什么，你不需要问了，已经问题已经出世给你了。大家可以彼此来到是反思和互动，是吧？腓立比书保罗劝勉我们要在、各样的见识和神的知识里面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重赞归于神。因为信仰的知识会使我们的性格信心都在正轨的。中国人说嘛，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每日我们用多少时间去灵修、看圣经、祈祷、去学习一些的属灵的知识、信仰的知识呢？ Okay? 起身我们多数看手机啦，手机就看那些的新闻啦、短片啦，是吧？啲 fake news 啦、传来传去嗰啲嘢啦，系嘛？嗰啲我发觉，我试过，哇！一起身如果咁做嘅话，用几多时间咧？又几沉迷咧？我试过一日，发觉都几危险啊！所以有人对一啲精神病人咧出院之后咧，话俾佢听第一样嘢：你唔好睇电视，唔好睇手机，会令到你更加 depressed 嘅。精神病会发作嘅。你想精神健康的话，如果你有些精神抑郁的话，请你不要花沉迷那么多时间在那些的地方上，反而在信仰的知识里面来到学习，藉着这些信仰知识的启迪，我们能够有所追求、所以彼得后书三章说，你们要在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我们要扩阔知识的领域。第四方面呢，彼得劝勉我们，不单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什么？节制。节制就是懂得有所不为的意思。有所为有所不为，即是说自己治理好自己， manage 好自己，你的 life 管治你的生命，管治你的时间，管治你的思想， 管住你的一生。如果信了耶稣之后还是随心所欲任意而行，这些是算不算基督徒呢？真是一个大问号来的，对吗？得救之后仍然都是任意妄为的话呢，我见过这些call and call基督徒，我真的很大问号。世界上其实有两种人而已，一种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些叫做百无禁忌，毫无顾忌，是吧？另一种人呢，就活在一种的次序，一种真理的层次里面，克制自己不应该有的，循规蹈矩。中国人讲嘛，一失足成千古恨，回咩？回头已是百年身啊！哇，即系一踩只脚错咗，跌落悬崖，回头一百年啊嘅日子啊，悬崖勒马吓，呢啲都系有所节制，应该。咁学习咩有自己节制咧？言语上有节制，病从口入就祸从口出。言多必失啊！餐桌谈吐里边咧，倾谈里边咧，特别要节制。有啲人唔知点解去亲饮咧，就好真系样样都系专家同埋代表。天文地理时事政治经济，哇，乜都有 comment， 乜都有正版。全台嘅人只有挂住食嘢。好有趣，好有趣。雅各教导我哋快快嘅听，慢慢嘅说。用钱都要节制，挥霍无度，咁就系债台高筑啦，系咪？应该买乜，唔应该买乜？钱应该点样用，就睇出一个人佢嘅节制系荣耀神啊，定为咗自己嘅眼光嘅狭窄嘅眼光。耶稣叫我们用钱应该慷慨，但慷慨不是为自己的情欲，为自己喜好，慷慨应该为天国。情感都要节制，放纵情欲就不身败名裂，对吗？所以对我们来说，吃东西都要节制，是吧？吃东西要节制，因为今天在大都市胆固醇就比起各样都是高，所以非常要留心。第五方面，有了节制还要怎样？加上忍耐。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努力。彼得定了这个目标要忍耐。忍耐和节制是双胞胎来的。你忍耐才有节制，你节制才有忍耐产生嘛，是吧？圣经讲忍耐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对人，就是人给你的痛苦，给你的压力，你能够忍受。第二方面就是对环境。环境给你的困难给你的冲击，你坚忍不屈直至到成功即是说忍耐是一个收到果效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人有爱心，对人有热心，对事情有热心做事有专心，可以五分钟热度而已。但是忍耐节制你就能够完成直到成功。所以忍耐对我来讲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人家六神无主，你心中有主，不要六神无主。也都勉励自己不成功不败忧，突破自己的界限，忍耐。脾气我们要学忍耐，对吗？脾气我们要学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大咩？大谋，多谢。有阵时就讲话，牧师我脾气系唔好啊，但系咧我好快又唔记得咗噶啦。哦，你脾气唔好嘅时点啊？闹人咯，掟嘢咯，总言之乜都出啦咁。但我好快又停翻落嚟噶啦，我又记之后唔记得噶啦。咁我就话开窗都好快个，砰一声。但后果很严重，生气不要犯罪，对吧？忍耐，雅各，我想起雅各， 雅各同佢胞兄以扫喺妈妈嘅肚里边，神已经预言啦，有应许啦，小嘅要服侍大，大嘅服侍小噶嘛。即系话到雅各将来咧，必定有尊贵嘅位份啊嘛。但雅各就唔信，于是点啊？唔肯忍啦，唔肯等神嘅应许，千方百计点啊？呃佢阿爸，呃佢嘅兄弟，最后点啊？被逼逃亡啦，露宿喺荒野啦，以石头为枕头啦，又家归不得啦，投奔佢嘅舅父啦，又俾个舅父呃啦，明白？到佢年老嘅时候，又俾佢啲仔呃啦。于是佢有一句说话讲佢一生，佢话啊，佢话我寄居在世嘅年日是130岁，我平生嘅日子又短又苦啊，不及我列祖寄居嘅日子啊。唔忍耐就自己吃亏，并且吃苦。但系大卫又唔同喎，大卫有抱负有理想，对吗？时机未成熟，神嘅旨意未显明，于是佢忍耐，甚至俾扫罗王追杀嘅时候咧，佢有机会系嘛杀死扫罗王，夺个王位啊，反正都系佢噶啦。但系佢话神嘅旨意未显明，佢忍耐，唔用人嘅手段，唔用人嘅方法，佢用忍耐等候神嘅时间嚟到，神升佢为啊以色列嘅王。所以忍得系好重要。忍得就能够成长，忍得就能够达到成功的目标。还有两方面，第六，彼得讲话不单止有信心要加上德行，有德行要加上知识，有知识你要加上是节制，有节制要加上忍耐，有忍耐怎样要加上虔敬。虔敬 godliness 不是单单只在教会里面的礼仪，安安静静啊，规规矩矩啊，敬畏神啊，不是只在教会里面，它是我们整个生活里面一种的信仰的中心，一种虔敬的中心，很 piety， 用耶稣的心敬畏天父，敬重天父的旨意，敬重天父的主权的心来去待人处世，去敬畏神。所以呢，他待人是不同的。有多人看见别人觉得面貌不如自己一切所拥有不如自己，就看小别人，或者见到某些国籍的人觉得他们是一些落后国家或者一些习惯不如自己于是就看小看他们。但耶稣看世上每一个人，各个国族的人，不断的阶级，不断的经济背景等等，他看到一件事，就是他们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所以我劝大家，你看人的时候，你先看一样，他是神所创造，他的生命是神所给的，你就有不同的待人处世的反应。大卫讲话，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灵，一种这样的敬重的心有敬畏的心的话，我们就能够事上是有所警惕有一架飞机飞去东京9000公尺高空忽然间遇到急流哇震荡整个飞机，我们都有些经历很紧要，18个人受轻伤，其他人没事，真的好了。调查一下这18个人为什么会受轻伤呢？因为他没有绑安全带，安全带规定的了，搭飞机所有工作人员都要通知乘客要绑好安全带，乘客夹住你的，对不对？乘客夹住你的，所以我上飞机就绑安全带，他经过我就给他看我绑安全带，等他安心啊有些人不是的嘛，上飞机就想着睡觉嘛，所以就揽着他身上，是吧？那经过的服务员当然问，你有没有绑安全带啊？要你拎开晒啲衫给他看一下，是吧？啲外衣给他看一下。安全带很重要的。有些人觉得又绑，我又要除又要绑，那么麻烦，是吧？没什么意思啩，这样。于是就受伤了。给你们提醒，就是说绑安全带我日常生活的一个原则。绑安全带就可以预防有意外了。 能够确保呢你受保护了。虔敬的心也都是一样，时常保持它在这个心里面，就帮助你和我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最后第七方面，有了虔敬的点呢，有爱心了。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爱就是基督徒信仰里面最大的特色，对吗？好像一些的食堂一个 M 字的，你知道是什么了。看到基督徒最明显看到的应该是看到爱。人的爱是感情而生，可爱的地方人会喜爱你，有条件的地方人会喜爱你，这些是人的爱。你怎样分析都好，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无论怎样分析都是这样的，人间的爱是有条件，但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祂是主动的，祂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日头照歹人，降雨水给义人，也降雨水给不义的人。神要求我们爱人是用祂这种心肠去爱人。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就提醒我们，你们若单那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即是那个人很可爱，那个人对你好，你喜欢他，你爱他，没问题的，这些没赏赐的。耶稣说有什么赏赐啊？你的赏赐是人给你的，人间给你的。但你爱那些不可爱的，爱那些没人爱的，爱那些是不喜欢你的，你仍然去爱护他，关心留心关怀出手拔刀相助，明白意思吗？这些赏赐是天上来的，就给你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做到，因为哇，这个人对我实在很差，这个人对人很差，这个人做事很差，这样的人应该天诛地灭。但彼得提醒我们，我们有神的荣耀的本身本性在我们的新的生命里面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做出来是一种见证来的。Okay? 你和一个和你有心病数十年的人和好，握手问候他，拍幅相，是一个好见证。这个见证令到你自己都很舒服，你都很感恩，因为在你生命里面做得到，这个生命就是耶稣给你的生命。彼得劝勉我们的爱心应该几方面了，爱的生活有在说话上，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讲说话是不是渲染？我们的责备就算是事实，是建造人还是绊倒人呢？我们的动机是不是爱的出发点呢？爱心说诚实话，还有爱心的宽容。神的爱是宽容，是体谅，是吧？爱遮掩很多的罪，上次我讲是不是？宽容要有爱人的心，宽容就是将我们的爱心表现在人家亏欠你的事情上面，这种就是宽容。并且用爱心是什么的生活呢？互相服侍的生活。有人说到人家忘恩负义，但 我仍然是以德报怨。如果我们服侍人出于爱心的话，你就能够甘愿。有时候你不愿意做，因为你没爱嘛。你没爱的时候就是你没有提醒自己，就是你生命里面有着神那样的爱给你去运用，但是你不愿意运用它。有了爱，有人这么说，世界可以变天堂。有了爱就有神的同在。所以让我们能够成长的爱是很重要。在2010年呢八月的时候，全世界关注一样事，就在智利北边呢就有33个矿工呢就埋了在地底。由八月五到十月十日，69日时间呢去拯救这33个的矿工，对吗？你知用了多少钱？$2,000,000啊，去救了33个人。Okay? 这个仲是数得到的钱啊，仲有很多其他的代价是没有数到。将这些矿工一个一个的拉上来地面，okay? 这个给我们 想到一件事，就是救恩对我们来说是不劳而获，但是神付出很大的代价。等于有一个矿工问Campbell Morgan， 他说我愿意神赦免我的罪，但是我不信一个神是会带领我一生。Morgan 就告诉他，你今天有做没做事啊？有。你哪里做事啊？我在地底的矿工矿场里面做事。你上来的时候怎么上来啊？我搭直升，搭这个升降机上来。你搭升降机上来想要给钱啊？不需要给钱。他说因为公司呢要整一个很安全的升降机给我们，等我们上来。 Campbell Morgan 就提醒他说，神的救恩都是这样，你在地底里面黑暗的日子，神拯救你。耶稣基督就好像升降机一样，虽然在你来说是很简单，但是神的儿子付上最大的代价。上到来之后又如何呢？有什么分别呢？个分别就是地底和地面。矿工就说到、okay? 得救之前在地底黑暗里面，得救之后在地面光明的世界，两回事。但现在问题就是救出来，从救出升天的矿工是应该怎样的生命呢？那33个矿工有故事讲他们不同的发展，有些更加爱家人，更加热爱工作，更加返回他的信仰，做一个更加能够是有光明生命的一个矿工。有些呢用传媒给的钱呢赚了、来到去花天酒地啦，堕落在一个沉沦的结局里头，有不同的收获。所以回到开初所讲，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呢？我们这一班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受彼得的提醒，就是我们既然已经是有着神宝贵荣耀的生命，我们就应该殷勤去活出这生命里面的丰盛，也就见证到我们生命是确有不同的。在最近我们知道路面呢时时有修路，因为呢 拆屋啊，或者起 condo 啊，在我住的附近也都是施展工程呢诸多不方便，是不是？我时常探我妈妈那区周围很多新的 condo 起，哇真的头痛。但是呢有一样嘢发觉呢又几值得我留意、哦，因为令到行人和车辆都不方便，所以这些工程的时候工程的公司就放了路牌写着说施展经工程 We apologize 诸多不方便非常抱歉。你看到就觉得舒服一点，因为对方承认他令到你不方便，是吧？还是个工程未完成。咁於是呢而家好多工程都係咁樣啦，整個牌出嚟敬請原諒，就名正言順製造你不方便，係咪？但我想到就係我哋基督徒其實都係唔完美嘅，神喺我哋生命裏面而家係加工建造，明唔明先？有咗基礎啦，有咗地基啦，耶穌基督就係我哋防角石，係我哋嘅生命嘅基礎，佢喺上面建造我哋有一個有信心有活潑信心嘅人生，有一個有感人不幸的品性，有一个有丰富信仰知识的生命，有一个懂得有所不为的节制，有忍耐，有虔敬，有爱心。为了什么？让我们经历到在神的生命里面应许那种丰盛嘛，又让到世人看到在死人之地有活人的神，又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的的确确能够是结果子真的信徒。所以若果你生命里面是努力这七样东西，你就每日都能够感恩，而且确信就是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每一样东西你都是弃绝，甚至你是厌烦的话呢，你的确要在救恩的基础上面好好的回想和建立，对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在施工的期间，大家工程里面如果有诸多不便，你令到人家有不方便，人家令到你不方便，就不要忘记讲一件事，敬请原谅、敬请原谅。让我一起同心祈祷。天父啊，我们都是一班罪人，但我们一班都是很蒙恩很感恩的罪人。 因为你看我们为宝贝，在千万之中拣选我们，在污泥之中来到是救拔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光明尊贵荣耀的生命。主，很多时候我们忘却了你的呼召，忘却了你的怜悯，我们活在世上又被世上很多的声音和影响来到分我们心，带我们离开了你的真道，直至到我们虽然是有着这个丰盛的生命，但我们没有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时常只是埋怨、绝望、忧愁、忧虑，又是制造很多对自己、对别人的伤害或者不方便。神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醒觉过来，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日子，在这个乱世的时代里面，我们懂得怎样头脑清醒，我们懂得怎样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让我们能够在彼得前后书的教导里面，神能够好好的成长起来。主要帮助我们整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你所宝贝，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到施恩帮助我们，以致我们时常活在成长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